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7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正实法中去怕心，实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2日。有个同修跟我说，在修炼的路上是师尊牵着他一路走过来的，我也有同感。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一个为私为我的人能够走到今天，都是师尊的一路看护和加持。第一部分，在正实法中修去怕心。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带着怕心怎么修，怎么去完成使命，这是我必须突破的。那时面对邪恶迫害，我真的怕心很重，我不敢参加学法小组，不敢与同修交流，自己躲在家里看书。后来我想，这样下去也不行。我被师尊的法，师尊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大法弟子就要正实法啊，我不正实法，我是修炼人吗？怕就不正实法了吗？怕也得告诉人真相，让众生明白真相得救，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带上真相资料，在居民区一户一户的发放，虽然害怕，但我要求自己每天都做，我就这样坚持着。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前面一排房子发完，发后面一排的时候，被前面的人看见了。当时我也没有在意，继续发到路边的一家。这时，路上的行人突然增多，我就停下，等人走后接着发，不想落下一户，就没有换地方。刚好这时来了一个便衣，一眼看到我，我注意到他有些不对劲，我就随着人群往外走，试一下他是不是便衣。果真，他推着车子跟着我走。这时我心里反倒不怕了，我心里发着正念，缓慢而行。我一下子明白了，是师父在帮我。他跟我走了一段路，骑车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我心不慌，一直往前走，他就骑车走了。他一走，我就把剩下的真相资料发完了。我知道这是自己的怕心招来的。回家后，我就找自己到底是怕什么？这个怕不是烂鬼吗？我怎么老是抱着烂鬼去发真相资料？这能救人吗？此时暴露出来，我正好发正念灭了他，我要堂堂正正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我坚定自己的正念，开始计划从本市的城东边到城西边，从城南到城北，一户不落的全城发一遍。我住的城市不大，让真相资料传遍千家万户，人人都能够得救。我今天发东边，明天做西边，记好位置，接着往下发，每次做到心中有数。当接近发公安局宿舍时，怕心又翻得厉害。我提前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不准阻碍众生得救。我决定先进小区观察一下，里面都是单门独院，共十多户人家，那就明晚行动。回去后那一晚，我紧张的都没睡好觉，不停地发正念。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我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老虎，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第二天晚上，我带上资料直奔公安局宿舍。来到小区，大门全开，门卫也不知去了哪里，我直接进去，从里往外发，发完后安全回家。再换一条街，就是我所在地的派出所，这个派出所迫害过不少同修，我就发正念清除那里的邪恶因素及警察背后操纵他们的邪灵，让他们解脱出来， 我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我选择中午去做，那天正好天下着小雨，我带上资料，心里背着法，来到派出所大门口，门口停着一辆警车，我心没动，往里走，直接进门上了一个单元楼。楼下一个房间声音嘈杂，我也不管他们，从楼上一路发下来，一户一份顺利做完。只要我有救人的心，师父就给我安排好了一切。一天，我和同修白天出去讲真相，天闷热要下雨，我想等我们回去你再下吧。我刚到家，雨就哗啦啦的下来了。我把饭煮上，正好发12点正念，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我突然灵机一动，机会来了，此时正是发检察院和法院宿舍的大好机会。两个院的宿舍在一块儿，正好我丈夫打麻将没回家，那我就行动吧。我带上真相资料，打着雨伞，一头冲进大雨中。我心里对雨神说，你下吧，想下多大下多大，你下你的雨，我救我的人。转眼之间，我来到了小区，整个小区没有人进出，门卫的门也关上了。我选好发放的位置，一份一份的顺利做完，整个过程太美妙了。我知道师父已经把路铺好了，我只要用正念去做就行。城镇全部做完后，我就和同修配合做城边的农村。我们决定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做下去，农村的人也要得救。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的怕心越来越少，正念越来越强。第二部分，修出正念，放下情。在正法修炼中，既要救人，又要修心，放下名利情。我是个重情的人，特别是把夫妻情看得很重，越看得重，摔得越狠，这让我从中悟道。我丈夫喜欢跳交谊舞，一天他跟我说，他交了一个舞伴。我说，你们正常交往，我不反对。他说，肯定是正常交往。过后，此事我就没在意。一天，我和同修在一个新开张的超市讲真相，讲了一会儿，我们准备下电梯出去，正碰上我丈夫和那个女人说说笑笑上电梯。看到我，丈夫解释说，他让我带他到新超市看看。回家后，我心里有些不平衡。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情是要修去的东西，不能执着它。我就发正念清除它，可是怎么也压不住。等丈夫一回家，我还是说，你们俩是不是走得太近，太亲热？丈夫说，以后注意些。事隔不久，同修约我一起晚上出去做真相。走不多远，就看见这个女人在我前面，手上拿着一个小包，我丈夫在那儿等她。见面后，他们就像一对夫妻，女人将小包塞到我丈夫手里，让他拿着，俩人一起向舞场走去。回家后，我表面上很平静，但内心翻江倒海，爱恨情仇一起涌上心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师父的法在我耳边回荡，我心里明白，我要想修炼，必须达到法的标准。爱恨情仇都是要修去的东西，抱着不放，怎么修？这次一定要忍住。可是，丈夫一回来，我还是没有忍住，火又上来了。我挖苦地说，那个包是不是好重啊？你帮他拿。丈夫说，包里就两瓶水，他帮我带一瓶，他自己一瓶，他说天热多喝水，就帮我带了一瓶。那几天我真的心里很难过，难过的是自己放不下这个情，放不下人的东西。梦中自己拖着一个大包袱， 走一步向前拉一步。醒来后我悟到，包袱里面全是名利情，各种欲望，这个大包袱不去掉，我就修不出来。那一段时间，我不断地找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我和丈夫之间也很少讲话，基本上进入一种冷战状态。我想，我是一个修炼人，这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我知道自己从一个极端又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了，灵魂深处有一种恨，是恨的状态。恨也是情，同样要修去。我要修去夫妻情，保持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状态。我努力修自己，修出善心，善待他，弥补自己的不足。我的心在逐渐的平静。随着瘟疫的发展，广场不准跳舞游玩，要求各自待在家里。我不能在街上讲真相了，就决定到城边去看看情况。吃过午饭我就出去了，哪儿有人我就待在哪儿讲真相，讲完再往前走。我走到一个地方，无意碰到这个女人在打电话。一会儿我看到我丈夫来了，我想一切随缘吧，我还是去做我该做的事。现在世人都在危难之中，个人恩怨要抛至脑后。我选择了一条大路，我顺这条路走了很远，一个人也没有碰到。我知道此时自己不在法上，心还是被勾着。我静下来仔细地想了想，心为什么老是放不下，老是被勾着。我想到师父的法，我恍然大悟，我原来一直是在向外求，并没有修自己，基点没有摆正，老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老是把责任推到丈夫身上，这就是私，只想改变别人。还有妒忌，心里不平衡，挖苦的语气，这是对情的执着，在个人利益上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完全把自己当作一个常人。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人，怎么能把情看得那么重？情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东西，我怎么能把这个好机会推出去呢？如果是我以前欠他们的，正好还了这业债，这不是大好事吗？一个偶然机会，我碰到这个女人，我叫同修去给她讲真相，让她得救。同修还真把他入过的党团队给退了。一次发正念中，我看到从我身体里出来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怪物，站在我家卫生间窗台上望着窗外。与此同时，我还看到在我身边握着一个白色毛茸茸的不知是什么东西，不见头也不见尾。我想这是师父帮我清理出来的，让我看到。这就是我平时的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等。这个情我是应该放下，不再为他烦恼，实修自己。第三部分，走向成熟。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时，会遇到不同的问题。讲真相中，遇到少数反对的人会说，共产党给钱、给吃、给喝，现在政策这么好，你们还反对，真没良心。开始我不知怎么讲，只有选择离开。我知道这是自己这方面的欠缺，必须要突破，积累这方面的素材，讲真相才能得心应手。常人确实在这方面认识不清，就需要我们去讲明白。我从明慧网上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再碰到这个情况，我会直接讲。那天我碰到一位女士，我告诉她，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她马上说，共产党给你钱，现在政策好，你还反对。我用平和的语气微笑着对她说，大姐，我现在告诉你的是一种保命的方法，与政策好坏没有冲突，命是你自己的，自己保自己平安，这是每个人所希望的，没有平安，你钱再多也没有用，现在瘟疫严重，你更要保平安，你说是不是？他说，对呀，你这一说很有道理。 后来的真相也好讲了，我直接告诉他，法轮功是在救人，真善忍是救人的法理，人间有大劫难，大法师父传出救人的法，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够得救。同时告诉他，按真善忍在社会上做个好人没有错。他说，是的。我接着说，中共提倡无神论，让人不信神，与神对立，是逆天而行，要遭神淘汰的。你加入过他的党团队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从心里退出来，方能平安，免遭淘汰，这是顺天意而行。所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一种保命的方法，不是走形式，也不是参与政治，是神帮你抹去印记，入中共的组织时被打上的印记。躲过劫难是给你得救的机会，千万要珍惜。女士听明白后说，谢谢，帮我退出团队保平安吧。当然，面对面讲真相也要根据不同情况而讲。不管怎样，要突破自我，首先敢讲，知道怎么讲，这方面很重要。无论是谁都要救，都要以善相待。过程中有说谢谢的，也有要想打我的，也有骂的。我抱着善心善念讲真相，效果真的很好。有时遇到有缘人站在那儿，我想这个人就是等待得救的。站在这个角度上去讲真相，一般都很顺利。有的时候遇到有缘人，如果我没有讲真相，回去后心里很难过。我会找找是什么心阻碍自己讲真相，找出原因后下次做好。在救人中，我不断地归正自己，走向成熟。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做师尊的弟子，我简直太幸运了。今后我做好三件事，不为常人的一切所动，用神的正念走好今后的每一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迫害黑窝变成正法修炼的场所，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2号。我不是来承受迫害的，我是来改变这一切的。刚到监狱时没有正念，心想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每天都在痛苦中无可奈何的煎熬着，心想让我睡过去吧，睡到出监狱那一天算了。一有这个想法，晚上睡觉做梦就往下滑。师尊多次点悟我，我明白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师尊法中告诉过我们，在哪里都能修炼，虽然被迫害来到这里，也一定有我在这里要修的，有我要做的。这里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也是整个天体的一部分，这里的众生同样需要了解真相，同样需要被救度。于是我在心里求师父安排有缘人可救度的生命来到我的身边来了解真相，不能得救的生命远离我。师父安排第一个来找我听真相的是一位省级政府官员，因受贿被判5年，临回家前几天来跟我说，姐，我在这里待好几年了，也接触几个跟你一样的练法轮功的，他们有的开天目还能看，我觉得你挺好，还不多说话，很可信，你给我看看我回去之后还有没有难了。听他这样说，我笑了。我对他说，我看不见，但我知道人做好事可以改变命运，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就像现在中共利用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如果人被中共利用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那犯的是最大的罪， 大法弟子修真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却被中共关到监狱里迫害。你很快就要回家了，我为你离开这个地方高兴，不要再被他利用迫害大法弟子。他曾被中共利用迫害过大法弟子，回去找大法弟子了解更多真相。他跟我说，他以前出过国，见到过国外大法弟子讲真相。我到的那个小队是全监区最不好的小队，那里原有五个同修，互相之间不敢说话。我就和同修说话，犯人来制止，我问他，谁指使你来管的？说话是人的本能，我们说话是公开的，也没怕人的，也没说谁不好的话，你凭什么不让说？明天找队长问问谁不让说话。他很害怕了，从那以后再也不看管了。监狱安排的三人行动组不执行。同修把他的手抄的师父的法给我一份，开始我就偷偷看，看一段时间觉得不对劲儿，怪难受的。我想这宇宙大法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看呢？众生都在等着宇宙大法来救度，众生渴望听法，于是我就公开看，并大声被罚，同时发正念解体干扰，让大法法理穿透监狱所对应的层层空间，层层众生听闻大法，同化大法，用正念法力导妖学。正念法力导妖学，选自《红银二》围剿。身边的人问我说，你天天自己在说什么呢？我说，我在背法轮大法。他说，你能背给我听听呗？我就从论语开始一段接一段背给他听，他越听越想听。他说，你脑子真好，背这么多，这得有多大智慧？我说，我背的不算多，同修会背的比我多多了。他还要我教他背一段论语，我一句一句教他背。我又给他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同意退党，说回家一定找转法轮看看。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同修互相配合，把全小队56人给退出51人，剩下的5人用各种借口没退，但是全小队所有人都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支持大法弟子维护大法。我们平时也不参加劳动，每天就是学法、背法、打坐、发正念。因疫情原因，监狱工作人员、狱警们吃住都在狱内，一个月一换班。有一天，狱政要来检查，我正在监狱打坐，值班犯人进来对我说，大姨，先别坐了，等检查走了再坐吧。我没说话，屋里人就说，咋坐不行，爱咋坐咋坐，哪那么多事儿，你赶紧走，把那值班赶走了。真正明白真相的众生，对大法弟子是维护，是尊重。前年刚过完年，小队一连几个人被开水烫伤，和我对床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被开水瓶烫伤，用药好几天没好，伤口还化脓了。我提醒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天就好了。她高兴地对我说，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开始我忘念了，你提醒我后，我才想起来念，这好得多快，以后不能干坏事了。另一个是熨斗烫伤，也是用药好多天没好，还有一个是别人开水洒在他腿上，用药没好，很多天我才知道，我分别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都恢复了。他们说，知道法轮大法好，可不知道这么神奇。我不只给犯人讲真相，劝三退，还给相关人员写信，拿笔给公检法部门写信，听说大法书被解禁的消息，我以要书为由给绑架我的派出所写劝善信，写完以后给小队人看，看过的人都说写得很好，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说我小学都没毕业，是修法轮大法开启我的智慧。接着又给区法院、给区检察院、给公安局、给中级法院都写了信。同修说，你写这些信能给你邮出去吗？于是我就找了队长问他，我的信给没给我邮出去？他告诉我说，我给你邮了，但起不起作用我不知道。那个队长很好，我在那里不佩戴胸牌，那里不佩戴胸牌不让花钱。有一次被监区长看见，说要罚我，我想又该提高了， 就给监区长写了劝善信，告诉他迫害大法弟子会给自己带来灾祸，还给科长写，给严重迫害大法弟子的队长写。写信过程中突破了自我，去掉怕心、憎恨心、恐惧心。以上是在被迫害中修炼的一点点体会，由于时间和个人状态所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大法展神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2号。我刚得法两个月左右，魔头就开始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了。村委会发出通知，让练法轮功的人都去教大法书。我不教，把大法书保存下来了，因为我知道大法太好了。此生我能得到大法是我的大福气，我怎么能没有大法书呢？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同修有的不敢公开学了，有的甚至不练了。我和同修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要认真学法，一心只想找到同修。2012年，我到了女儿工作的城市，住在女儿家，并在当地找到了工作。工作中，我认识了一位同修，同修又介绍我认识了当地更多的同修。我参加了当地的学法小组，很快就融入到集体中，并与同修一起配合讲真相、发资料救人。但因为我修炼的时间短，人心重，在一次回家乡发资料时被警察绑架，非法关入黑监狱。邪党的黑窝，从看守所到监狱，处处暗无天日，真真切切的是个魔窟，迫害法轮功学员从不手软。我在看守所被同时戴上重脚镣和背铐，被折磨得双腿瘫痪，与律师会见都是在地上爬着去的。监狱更是想尽了各种手段转化法轮功学员，我拒绝转化，被逼迫在地上爬着去做苦役。在修炼中，我逐步认识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要毁灭人类，大法和师父是在救度所有的众生，我们作为法中的一个粒子，只要我们心正念正，大法就在人间展现神迹。下面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写出来证实大法的美好和超常，证实师父的慈悲和伟大。坚持学法练功，瘫痪的双腿能行走了。我在黑监狱即将重获自由的前一天，狱警告诉我，明天出狱时，我户口所在地的县政府及610人员也得到消息，就要来劫持我。我知道这是监狱与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相互勾结，要继续迫害我。在我打电话给女儿时，对女儿透露了他们的这一阴谋。我弟同修知道后，很快形成整体，有两名同修陪家人来接我，其余同修高密度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对我的迫害。果然，一直等到县政府及610一伙人到了，监狱才把我放出来，并要我与女儿在监狱大门口照一张相，表示已经把我释放并交给了女儿。照完相，同修和女儿便架起我往我们的车里跑，狱警及610人员此时也没了办法，只得作罢。我回到家中坚持学法练功，三天后瘫痪的双腿就神奇般的康复了，一个星期就能骑上自行车出门了，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大法宝书又回来了。从监狱回家后，我就到另一个同修家去请回我的大法书， 一看满满一箱大法书，却只剩下了几本。这位同修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来他家学法的同修给拿走了。我急得哭了起来。过了几天，我擦拭供桌上师父法像下的一个盒子上的灰尘，觉得盒子很沉，打开一看，哎呀，满满一箱大法书，一清点一本不少，这真是个奇迹。我明明记得这是一个空盒子，大法经书怎么全回来了？我不住地谢师父，是师父把我的大法书搬回来了。正念解体邪恶。近期我与家人乘火车回家乡做客，通过安检后验身份证时被警察堵住，不由分说要搜我的包，并要给我照相。我质问警察凭什么要这样对待我，警察说你是有案底的。我想警察说的所谓案底，可能是指我被冤判非法关押一事。后来警察就让我回到座位上坐下。可见每一个上了中共黑名单的大法弟子，只要一出行就要遭到搜查、跟踪、监控。火车启动时，我看到有一个年轻的车警向我走过来，问我要身份证。我堂堂正正告诉警察，我是练法轮功的，并慈悲地对警察说，按年龄我可以做你的母亲了，如果你的父母出行也遭遇这种不公的对待，你会怎么想？接着我就给警察讲法轮功真相。当告诉他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有罪时，警察让我说话注意点，他在录音呢。我马上说，你的录音录不上。结果警察拿出手机看看，真的没录上。我从包里拿出纸来，义正辞严地对警察说，你的警号我已经写下来了，写上你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吧。警察一看吓坏了，说了句，我去办点事儿再来，转身就跑了。沐浴在大法的法光中，我一次次地感受到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恩无法表达，只有不断精进，多救人，兑现史前的神圣誓约，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生积蓄被骗之后》，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梅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6号。我生来怕麻烦，不愿管事，家中经济大权都交给老伴儿管理，我也很相信他，没想到不知从何时起，他把我俩一生的积蓄都借给别人了，40多万呢。后来那人公司亏了，老板跑了，我们一生积蓄全泡汤了，家里顿时乱套了，媳妇吵，儿子闹，我听说此事后一下就气炸了，对老伴儿又气又怨又恨，气得我肝疼沸腾，感觉整个人都气傻气懵了。因从小家境贫寒，从记事起就没过过好日子。3年打饥荒时，每天只吃3个干菜团，坚持读书上学，父母饿得浑身浮肿，还外出要过饭，所以日后只要能吃的都舍不得丢，衣服总是补了又补接着穿，工作后也特别节俭，买东西喜欢讨价还价，挑三拣四， 修炼后也没改掉这些坏习惯。师父多次点化，梦中多次在沟边墙缝捡到钱，一元、五元、十元都有，知道自己有利益之心，但总是拖泥带水，没有去干净。因我从小穷怕了，一生都是省吃俭用的攒钱，准备将来好留点钱给孙子们用，谁知道瞬间一生积蓄全没了，当时真想大哭一场，过后慢慢冷静下来，想起师父的话，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选自《转法轮》。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遇事先要为别人着想，要向内找自己，这样一想心情就渐渐地平静下来了，在心里向师父认错，弟子错了，不该动人心的。想想老伴儿也挺不容易的，几十年来管着一家老少的吃喝花销，我啥也没管过，一切都是他负责安排维持，他把钱借给别人，只是想要多得点利息补贴家用，哪想到会连本带利全赔光了。现代人道德急速下滑，实在出乎他的意料。老伴儿也是近80岁的人了，出事之后他很自责，整天面对家人的指责，精神恍惚，把大腿也摔骨折了，做了手术，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我不能再怨他了。想到此，我才感到老伴儿很可怜，巨款没了还要受全家人的指责。修炼人家里出这么大的事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我修炼上有漏，让我提高心性的。通过静心学法、背法，我找到很多执着，如利益心、怕麻烦的心、怨恨心、私心、儿女情等等。我悟到大法弟子的东西是有师父看着的，别人是拿不走的，钱没了也可能是以前欠别人的，以这种形式还债了，否则他是拿不走的。我是助师救人的大法徒，天上的神都在羡慕我们呢，这点小事还过不去吗？钱财能带到天国世界去吗？自己想通了，也劝老伴儿别再想这个事了，安慰他说，只当咱们没有过这笔钱，保重身体，好好过日子。仔细回想起来，如果不是修大法了，这事可能会闹出人命来的。现在家里已经风平浪静，又回到从前的祥和气氛。我照常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每天背法练功，报轮增加到2小时，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按时参加集体学法，和同修共同精进，走好最后的路，随师法正人间。弟子向师尊核实，感谢师父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